各位莲友，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每天我们从忏文里面又看到，除了昨天我们所忏悔的事情以外，哎，还有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一辈子当中哈，我们从起心动念，有些人如果真正能够了解佛法的话，会去考虑我今天所要做的事情，或者是我今天所讲的话，对我个人也许有好处，可是会不会去伤害到别人？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学佛，大概都会想，连小孩子哦，一看到东西，那个水果呢，会拿比较大的，或者是比较好的、比较新鲜的哦，甚至于说那个比较不好的，我要留给人家。有时候我在那个吃饭的时候，经常可以眼睛一看就可以看到，那个人他那个筷子要伸出去之前，会先想到什么。我到国外的时候，有听人家说，在教人家规矩说，你一盘菜拿出来，也许是沙拉，也许是其他的东西，你如果要的话，可能是从我最前面这个地方去把东西拿来。一大碗菜也是，可是我们很多人就是手很快哦。当然，哎，那个木瓜我要吃那个尾巴，我绝对不要吃头了。那个西瓜我要吃哪里？赶快手就往那里。那你也不管现在人有多少，你夹菜的时候，菜叶子比较好吃，我吃菜叶子；菜那个筐比较好吃，我就吃那个筐。你不会去想到，我在我的面前来拿，这个都是什么贪念？哎，经常就看哦，明明是我这边的大菜，今天弄来的这边的比较不好，我就把手往对面那边去拿。很多人一看是一个盘子嘛，我在盘子上拿东西，很少有人说我顺着我旁边这样来拿。我们在忏悔的时候都讲，无始劫以来皆由无始贪嗔痴贪念。你认为我手快，可能人家没有看到，可是你自己动心念，是你把你造的业放到你自己心里去，不是在人家的脑海里面。当然呢，经常跟你在一起的人也会知道啊，跟这个人要吃饭吼，你的手若无遐紧的吼，好的伊拢总念下去。所以像昨天呢，是吧？我们里面一位师傅，我看他那个盘子拿来，他就在那边一直在捡。我说哦，你知道那个菜叶啊，新鲜落去的时候呢，润润吼，你把它弄成紧紧的，你把那个骨弄成不好吃。我不是看到他说我贪，赶快把我可以比较可以嚼的东西拿来。我们人的起心动念非常的严重呢。你这一世人家不讨厌你，你再来生来世可能你也会受到那个果报。今天早上在我们第一炷香完了以后，刚才大家要进来就有一位信徒，他平时呢应该如果没有事情他会招请的时候就来了，可是他到我们早上拜了一炷香，到十点多钟嘛， 他才开始来。那我听他说啊，我今天带一些什么东西来哦，那要供养这里常住，还有供养师父的。我就问他说：“你的手怎么搞的？”他说：“啊，昨天呢不小心摔倒了。”那请骨以后呢，这一位信徒呢就说：“我要赶快出来拜佛了，因为我刚才那炷香没有拜嘛啊。”等他出来的时候，就是有一位信徒呢，今天天气很好哈，很多人进来拜了以后就是会很热嘛，他就穿短袖的衣服。他说：“师父啊，我想要找某一个人。”我就想啊，这应该有问题。他进去以后呢，他自己就心知肚明，说：“你是不是要找我的？”他先不理他。然后今天这种天气呢，他已经是穿短袖哦，在那时候他就开始发抖，抖得很厉害。我想那个手摔坏的人呢，也没有看到他发冷嘛。哦，他说我很冷，我很冷。我就一直问他，你是不是在找这个现在进来的这个人？他不讲，他就是讲他冷得很厉害。喝了几杯热水以后，我问他，在我的记忆里面，如果很冷，应该是被冰的鱼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他说不是，他说师父，我是人呢。我说哦，那他怎么害你呀？讲了很久，哦，喝了很多水以后，他说我是他的小叔。当然很明显啦，不是这一世的小叔。如果是的话，他会知道有一个小叔已经往生吗？没有啊。而且如果在他们现在家里，他是排行是最小的，哦，他们家是排行最小的。他我说那是不是前世的小叔？他说对。简单来讲，他说那个长辈往生以后，他就讲我是长嫂。那长嫂离那个最小的孩子，哦，有时候像我自己的阿嬷，哦，生我爸爸的时候，我的那个大伯母也在生我的堂哥，所以差不多都是一样大嘛。那长辈往生以后，他说我是长嫂为母啊，而且这个小叔呢应该有一点点智能不足，他说我也不至于傻到什么都不知道啦，啊，他就讲那你也没娶，啊，要分钱呢，比如说七个人他就要分成七份，他就想哎，分成七份他也拿走了，没有讲我最小啊，我又没有娶太太，那个大嫂你照顾我这么久了，那个钱，他说你就跟我讲，你把那个钱全部给我，你也不为过了，反正你又没有娶，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应该要拿少一点点啊。我就出一个嘴说不对呢，以前人家最小的那个应该是打几分包分，因为长辈没有办法栽培他，大概他就是除了一应该分的以外，还有一份他要娶太太要用的钱。那这个嫂嫂跟他拿来以后又怎么样了？分财产的时候啦，他跟他要分一样多的钱，这个嫂嫂气起来就用一个比较尖的那个一个棍子从他的头后面就打了他。他说我本来不是让你手要摔断呢，我要让你以后躺在床上都起不来，甚至于你拱拱呢。他说我是傻一点，也不至于傻到你给我多给我少我不知道，把我打昏了以后，你又把我关到一间完全都没有人住的地方，我不知道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呢。如果是在大陆冰雪很重的时候他就冻死了， 在台湾如果那个冷气团来的时候，大概可能也会冷死啦。他讲了这一句话以后，这个扫扫呢已经学佛也有一大段时间，十几年，而且我知道他这十几年他非常的用心，对因果呢非常相信。那当然这是在过去的事情。他说你啊，这一世啊，你做了很多好事哦，所以呢我没有把你弄死。他说本来啊早一点就想要让你哦跌倒了，他说把你的鞋子都弄坏。他说啊是哦，他昨天呢前天住到那个高雄的一个饭店，因为昨天早上一大早呢，大概他就是有一个朋友往生，他要去莲香，结果一起来你知道他的鞋子那个底全部都烂掉了，不能穿呢，还要去跟人家借一双鞋子才能穿了哈。昨天下午呢就直接从高雄呢就回台北来，你看他到一个姑的寮里面去，要去说现采的那个姑，就是被一个横在地下的一个棍子弄了，跌倒以后呢怎么样，前面还有一个就是门槛啊，用水泥弄的，他的手就弄到这上面呢就折断了，断掉啊，好，有断掉。所以这一辈子如果你看他这一辈子，你一定会觉得很不甘愿，真的在这一辈子我所知道的他做了很多好事，可是呢他讲你那个钱不是你的啦，跪地心里给他贪来。我说对，所以他现在他做什么好事呢，应该要认为这是你的啦，帮你做的，不是他现在自己的功德。其实这位居士呢现在他做事情，他没有想到说我要做我这是功德，他只是说我愿意，我有一点能力，我愿意拿出来帮忙一些那个能力不够的人哈。所以这不是他的本性，可是你看在过去生中造的业，这一世还是要受报。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我做的这个事情天不知地不知只有我知，你看他那个鞋子坏掉，他都跟他讲你会用我也给你用，本来就是要你拔下去，没有跌下去。说这一世是你们家的第七组，认为你这一世你做了很多好事，去给你炸了呢，啊不你拔下去不是这样而已。唉，在最近这几天我常常看到占有别人的钱财到现在没有了。那天还有一位居士呢，也是从他自己有几栋豪宅都是千万的呢，他的孩子从小长到大吃饭的时候不是在家里吃，是到大饭店里面，他们住在豪宅里面，到隔壁的那种大饭店，五星级大饭店去吃饭。他爸爸呢再去那个店里面一个月以后算，我两个囝来家吃到我来吃几顿啊，那多少钱，家里没有举火的。但是现在呢没多久之前他因为发生一些事情，我说他这一辈子真的我觉得他也做了很多好事，为什么这样。然后正好碰到有一个人跟他讲，他说你现在身上只剩一身肉，为什么，他说你其他什么都没有，应该他有100多公斤吧，可是口袋里面的钱是你赚了以后不是要照顾妈妈，就是有一些事情把钱用完了，讲了很长很长的一些话，我心里蛮感慨的，我心里蛮感慨。那前天呢我们正好上台北来的时候，也有一件事情是现在起点修的， 我刚才想讲这件事情，我就说我请我们这里的一位居士来跟我们分享。因为前天晚上呢，他的朋友跟他一起来，对，而且这种事情哈、哦，也是跟不应该得的钱财得了以后，现在那个事情很复杂，所以你请问是兄弟姐妹的家庭的，现在你跟人合伙做生意，或者是你卖东西给人家，然后呢，你把钱拿了以后，那个钱就没有货给人家，这种事情很多很多，哎，很多人都认为大概三来谈，我刚没三来谈，但是到最后赚到什么？我请那个嘉音居士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尊敬的师父、普通师父、各位常住师父、各位缘友，阿弥陀佛。师父要我来分享，师父要我来分享。前天招请的法会过后，我有一个朋友哈，他来这边了解一个因果。我这位朋友呢，他是在一家很老牌的上市公司当一个进出口部门的经理。那一两年前呢，他们有一批货哈，是被孟加拉的诈骗集团诈骗的一批货。他们的货物进进出出每年太多了，那金额其实这一笔在他们来讲也不大，几十万美金。可是呢，他一两年前刚上任就负责这个案子，一两年内呢，集团使尽各种办法都没有办法圆满处理。他就非常的没有面子哈，焦头烂额的。那这批货到了孟加拉之后，在海关他们就发现这是孟加拉的诈骗集团所骗取的，所以不可能拿到货款。那他们也紧急的请报关行，让那边的海关呢把货就是止住，没有让那个诈骗集团去提货。那他们也请了律师在当地提出诉讼，那也成功的呢判决下来哈，那个就是说这批货呢要还给那个货主。那觉得应该是很顺利啦，但是孟加拉可能它不是那么的文明的地区，他们的海关啊就跟他要了一笔巨额的海关的关费，是这一批货的三分之一。那因为他说判决书上写说不取费用归还这一批货给货主，可是不取费用没有写不取那个关费，所以海关就要跟他要这一笔钱。那他们就很烦恼啊，因为这一批货付了这一笔三分之一的美金之后，还会不会再来说那还有仓储费啊，那还有什么什么费用啊，能不能顺利回来。那回来之后这个货虽然不会烂，但是一两年的货会不会呢品质上呢又变成是很难去销售，会不会那个金额有达到一个基本的层数呢？那他就很烦恼。那他跟我说，那我也问了国内的几大国际的公证公司，没有人可以帮忙或孟加拉这一个案子。那法院的公文呢是11月底啊，就要提这批货，否则啊这批货呢就要充公去了，所以马上就得做决定。他就举旗南下哈。那他，我就跟他说很抱歉我帮不上忙。他说我至少我要知道什么因果。我说那你来招请吧。好，他就来招请了。然后招请过后他就一直跟在我后面。我说好了好了，那我们去看看可不可以了解什么因果。那我们就到师父那边去做啊做啊，那就有人来跟他说哈，我今天只是来跟你讲因果那已经很好了，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哈。他说有一次呢，就是过去生哈，他们是一群家族在深山内种果树，那这个果树哈一年只有一收，那他们比较深山内， 可是呢，在外山那边也有很多种这个果树了哈。那我的朋友呢，他们有一群11个人的团体哈，他们是在做蜜饯的，所以他们就要去收购这样子的果子。那他们就看说，这一群姓董的家族，他们是在深山内，人际关系啊各方面哈，也不是的那么有人面，所以啊，他们就看准他们这个家族的货哈，那就要来欺负他们。他们就先跟人家说他们的果子哈，你看呐，这边也有一些撞伤啊，这边也有一些划伤啊，他们的品质并不好啊，他们的品质不好啦，所以就一下子呢，人家就买别人的。那水果是不能久放的东西，放一天放两天人家就急了，他们就跟他说哈，哎呀，你这个有那么多哈瑕疵品哈，品质不好啦，那我跟你买啦，好，那就出一个价钱。那那个董家的人说，那这个价钱你就先把这些划伤的哈，因为你做蜜饯，这些划伤的不要紧嘛，那你就先把这一批比较看起来比较早熟的哈，那比较不能再放的，还有一些划伤的哈，这一批先卖给你们。那还有一些现在卖相还很好的啊，你再给我们几天的时间，我们来卖看啊，可能可以卖到市价啊，跟人家一样，我们也不是贪心，至少跟人家一样嘛哈。可是呢，我朋友他们这个集团呢，就欺负他们呢，就说哈，我要买呢就是整个买，如果说我只买那一部分呢，比较急的那一部分，那我就不买了，你就放到烂，没人要啊，学这个你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他说，那你给我考虑吧，考虑一天考虑两天。他就一直逼他们说，不买了我们走了哈。那他们就非常的坚，就是可是呢，外面呢他们又围堵啊，就说他们的货不好，所以他就忍痛用很低的价钱把这一批货卖了。这批货呢卖掉呢，他们全年度整个家族的辛苦啊，真的是不敷成本，那名誉也不好了。他们说，哦，深山内的董家种的水果品质不好，那明年怎么办呢？怎么卖货呢？那名誉也受损啊，那要不要再继续种呢？老老小小都靠着这一批一年一收的货吃饭，他就很痛苦。所以他就跟他说哈，你们被诈骗集团骗，也不是整批货被骗走，你不是骗我的货，你有付我的钱，可是呢，我就让你两条路，一呢就是认赔了，损失钱整个偷偷漏子哈，那你呢，这位当经理的人呢也没有面子。第二条路呢就是这个不惜成本，可能呢有付了一半的钱，好，一半回来了，回来以后呢，你就可以面对一些厂商呢就开始品头论足，去批评你这一批货什么瑕疵啊，一两年了啊，虽然没有烂品质谁知道啊，你就去面对这个，你去选吧，我今天就是来跟你讲因果。那我朋友就觉得也是没有想到哈，欺负老实人哈，他也是蛮难过的哈，那至少知道因果啦，不会说这个不明不白的哈。那师父要我来分享这件事情，那我也跟各位再分享，两个礼拜以前我的助理啊，他早上赶8点半打卡，一个箭步呢啪啪两声，那个右小腿的肌腱就裂伤了，他当场脚就走起来了，痛得要命，那不能走路啊，那我们就7手8脚啊，我就带他去医院挂急诊。那医生呢就先给他打止痛药啊，那个脚啊肿了 1.5倍哈，那打了止痛药呢，然后就去照 X 光哈，可是碰也不能碰，一碰就哇哇叫，整个膝盖到脚都痛得不得了。那我们X 光照了，看起来骨头没事哈，那就要等骨科的医师有空来看。那我就陪他躺在那个急诊室，他就说，哇，这好痛啊，这动一下都不行啊，有冰敷，我就帮他拿那个冰袋哈。那他就说， 怎么会我昨天才去健身房就跑了两个小时都没事，怎么会一个箭步那个肌肉会裂伤呢？这到底是什么业啊？然后我们就决定打电话去问一位师兄哈，那位师兄我们这么一问，他说不知道呢，完全没有 feel 呢。那我就说那一定是哈，你那个平常功课做得不够，我们现在赶快来抱佛脚。那这个时候就很认真的啊，他就躺着，我就坐着，我们就一直持咒，一直念往生咒，一直念一直念，念了半个多小时，哎，师兄打来了，说，哎，有收到三个讯息啦哈。第一呢是过去生呢，他们我那个助理哈，对待战俘哈，就是把人家一只脚的那个小腿就砍了，这样子放他们回去呢，就至少不可能再打仗嘛哈。然后第二件事呢，是我那位助理呢，他过去生呢家里有养几只羊，那有一只小羊啊，我的助理从小就跟那个羊玩啊，那玩的也蛮高兴的，就玩的就是一段时间，那个小羊呢，一两岁，脚受伤了，一跛一跛的。那家里的大人想说养不好了啦，这个羊要放养嘛，走不远啊，不好养，就把它这个宰杀煮食啊。啊，那个小羊就说哈，你吃了我的肉的时候哈，你都没有想到哈，我们这一段时间来玩耍相处的情形哎，你明明知道这是我的肉，可是你一点都没有想说。我就是那个跟你一起玩的小羊啊，你还就是这样吃，很平常的就这样吃啊，所以那个小羊有非常的伤心哈。那第三件事呢，是有感受到他有吃了好多次的猪脚，台湾也吃，到国外也吃啊。这三件事情呢，我就转告给我的助理。那我的助理说哈。前两天他看电视新闻，看到恐怖组织哈对待战俘哈非常的残忍，他又抓了很多战俘，那抓那么多战俘那做什么呢？那你还是也要照顾他们啊。他心里就想说，你们如果那么不解恨要虐待战俘，那又怕他们回去跟你敌对的话，那就砍他一只脚好了。他心里还这样想，不要杀他们啊，他这样子有时候残忍的这样子当宰杀割喉有没有？那很残忍，不然就砍他一只脚。他回去他也不可能跟你打仗，他心里还这样想。好，然后第二件事呢，小羊的事呢，他说他就想到他小时候家里有一只流浪狗跑来，然后他们也养上了，在他们家几年哦，那流浪狗也会每天也会跑出去了，可是就是每天都会回家的，家里每天都养，那也相处几年了，也帮他们开门啊。结果流浪狗有一天回来脚伤了，那他爸爸就说，哎呦，这脚伤了，这也不能开门了，也没有用了，他每次都跑回来不养了，他不养了他又要跑来怎么办呢？他爸爸就打电话叫清洁队哈，来抓他，就抓走了。然后我那个助理就很忏悔说，他就在那边看着清洁队来抓这一只狗，这狗在家里几年了，也不是说不认识嘛哈，你叫我，我叫你，彼此都会打招呼啊。那他就这样眼睁睁的看他抓走，还真的无动于衷。所以过去生吃他陪他长大的这个小羊哈，也是无动于衷，这个习性还在啊。那他就想到先生养的狗，然后猪脚呢，有特别去万峦吃过猪脚，到国外去留学啦、旅游啦，也会点德国猪脚。他每次吃猪脚的时候，他都会想说，为什么我们台湾人说吃猪脚会过厄运呢？这猪脚跟那个厄运这个是有什么关系呢？有这样子的传说，所以他会去斟酌这件事情啊。那他也忏悔说，他确实有吃过很多次猪脚。那人家就跟他说，那你要好好的跟人家忏悔持咒哦。而且要好好吃素哦，如果不认真吃素的话还会痛哦啊。然后那个骨科医师就来了，然后就说，骨科医师说骨头没有事，这个肌腱拉伤哈，给他两个礼拜的时间哈，他就会痊愈之后呢也不会有后遗症。然后呢我也是看着，我们在那边差不多两三个小时，我是看着他哈，这个消肿了啊，从一个大馒头变一个包子哈，就 要消肿了啊，我们拿一个拐杖啊，也可以一跛一跛的走了哈。然后呢，隔天他就来上班了，医生跟他开诊断证明，可以让他在家里休息。他隔天说，其实用个拐杖走哈，还不是很痛，可以走哎，那消很多哈。哎，那表示说忏悔是有效了哈。那就这样一个礼拜撑个拐杖哈。一个礼拜以后，我看到有一位同事，楼下的同事拿一块蛋糕请他吃。我走过去，我就看他吃得很高兴。我心里想说，这不是蛋糕吗？他就怎么吃那么高兴呢？里面不是有蛋吗？我想他正在吃嘛，旁边都有同事，我就不吭声。隔天给我请病假，他说脚又痛了哈。所以他现在很忏悔哈，要吃得很认真哈，连蛋都不可以吃。那这件事情跟各位莲友分享，阿弥陀佛。
那个
同事，
那个先生，所以有些是来讨债，有些人家是来谢谢的，不是那个老兵来的。那个先生去那个垦丁那个，那个先生上一次不是有人来。
师父这个要讲很久哎。哎，这个要讲很久哎。那个我比较不会长话短说哎，不好意思各位，就姑且给我说说好了。那个刚刚那位经理呢，他的先生是警政人员。那有一天呢，他跟我说他很担心他的先生的身体，那我就陪他去找师父，然后我们就去嘉义，还有跟他先生，我们就去找师父，然后就有他的先生吃素很久了，他是为了身体的原因去打坐。然后一打坐他就觉得他不能不吃素，因为一不吃素打坐起来很不舒服，所以他就自己就吃素了。那然后打坐呢，他又感受到旁边很多众生，然后他就跑到深山里面请一位大师把他的什么疯了，哎，就不要感受到这众生，然后他就自己非常认真的吃素打坐，蛋也没吃，这样身体过了九年身体还是不好，整个人瘦的哈仙风道骨。那我这个朋友他的太太这位经理他就很担心他的身体，然后我就把他们两夫妻请到师父那边，然后师父呢那边呢就有众生出来跟他说你现在在处理一些学运的事情哈，那也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我们作为警政人员接收到上面的命令我们严格去遵守，可是在执法的过程中呢，还是要去体会到对方的心情，不要太过严苛哈，然后反而圆融的处理呢会避免更多的冲突。那他先生正是负责这个当时学运的这一些处理，北到南这样子，这我是不知道的。那他的那个前世的主管出来跟他说哈，因为前世呢你这个替我挨了一枪，那我也帮你照顾两个孩子哈，那我发现你这一世呢还是非常刚正不阿哈，那我们那一世呢也执行了很多的任务哈，也不见得呢听从上司的最高单位的指挥，我们做的就一定是对的，所以有很多事情呢听从了命令，我们自己还是要去斟酌一下有没有如理如法哦。那他就听一听啊哈，过去生嘛，哎，有一位那个老先生来找他，那个老先生呢他还不知道他去世了，这是他这一世很年轻的时候所追随的一位高官哈，他是随护，然后这位老先生呢是这位高官的司机。那这位老先生说哈，所有的随护里面哈，这个 young man 哈最认真， 奉公守法，然后也完全不贪功诿过，他非常的看好他。他说哈，这个十万个人都找不到有他这么一个好德性的人哈。那他但是呢，当初呢，他喜欢这个年轻人，也请他吃饭。他广东人嘛，什么也吃。然后他走了哈，他现在胃很不舒服，所以也请他哈说哈，有时候你不要怕旁边的众生啊，有的呢是不是来害你的，有的呢也可以想要来照顾你、答谢你的。那像我呢，是跟你有这个因缘哈，那所以亲近你。你最近胃痛啊，因为我胃痛嘛哈，那你就帮帮忙哈。那师父那天也没有跟他讲说，那你要吃斋呀、啊，要念佛啊，都没有讲哦。啊，然后就是牵结一个缘嘛。然后回去之后呢，我就觉得说，这么一个好的苗子，比我们更优秀，入了佛门呢，空手而回，师父也辛苦一天。我真是不甘愿，我又跟我同修把他们两夫妻请出来吃个饭，第一次见面嘛，哈，两位先生第一次见面，我们吃饭，就快吃完了，我突然就全身发软，就趴在桌上，就没有办法动，然后呢，他们就说你怎么了？我说我不知道，哎，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突然这样？那我朋友认识我很久，也没有看我那么奇怪过。然后他才看着我说：“哈，我跟你讲哦，我先生哈，从嘉义市里回来以后，那个晚上睡觉哈，我先生就在想说哈，那如果说周围的众生哈，并不见得都是要来找我们麻烦，不见得就是来干扰我们的，那我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也要试着呢去感受感受他们呢，感受感受他们有的要传达给我的讯息呢。他这么一想以后不得了了，全身酸痛，一整天一个晚上没有办法睡觉，隔天早上起来嘴巴破了四个洞。然后他的太太呢，早上起来他说他也一只手痛，哎，两个人就奇怪了。然后他们就看医生啊，怎么样啊，他跟我吃饭讲话很正常，其实他嘴巴那四个洞还在，他也没有跟我讲。然后他看我很不正常，他才说他们这几天这个其实手脚都还在痛，嘴巴还破四个洞，他们也没有想要跟我讲。那看我这样就跟我讲，我说这样子啊，那我来看看师父现在在哪里。我就打电话给师父，师父说哎呦，你怎么那么会那个找时间哦，现在已经八点了，我才刚刚从南部到静莲，才刚刚吃晚饭哦。我就说师父啊，我都不能动嘞哈、哦。那有带着那两位夫妻啊，我们师父说哎呦，你又哎呦，真的是有点这个小鸡婆这样子，可是我不能动啊。师父说好啊，来呀、啊、来呀、啊、就来了啦，我们就来了。然后来了就有人跟他们讲说哈，这位警政署的这位先生呢，他过去生呢是茶叶商，在云南那一边呢，有人呢要去跟他们下一笔大订单。那这个茶叶商他的茶叶不够，他本身是茶商，他茶叶不够，他就另外找了四位茶商跟他们调货。然后呢，他们大家凑一凑还是不够，那这个订单就不能接啦。他就想说，那有一种那个棘子树哈，荆棘柠檬那种棘树，棘树的叶子其实也是可以使用的。是可以食用的，但是呢它不像茶叶的这个贵重。那我们那么大一批货，我们用一点棘叶来充数啊，那这样子这一批货我们单子就可以接。那他们四个说不行不行，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做，滥竽充数的事不能做，他就不做。然后这位茶商呢，他还是不想放弃，他就另外呢就去再找货，然后真的用棘树叶去滥竽充数，那也做成了这一批货，也赚到了这一笔钱。可是赚到了钱之后呢，他就每天担心那四个原先不跟他合伙的茶商 会不会知道他接了这一批货，那会不会去跟人家说明明我们这一区一定是不够的，他一定是用极子数去那个充数，那他就很担心那四个茶商哈，把他的这个秘密讲出来，然后疑心生暗鬼，开始变得每天都惶惶不可终日，然后每次看到他们呢，就觉得他们眼神呢是不对了，好像马上就要讲出来了，然后他就爆发了，他就伙同他的伙计就把这个四个茶商骗来哈，把他们绑着，然后呢用那个竹子呢削尖呢戳到嘴巴里面灌毒药，把他们给毒死了四个，所以他嘴巴破四个洞。然后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他的伙计呢有一位是他现在的这位太太，所以他忏悔他的，他太太也手也痛了这样子哈，他有帮忙绑人这样。那他做了这件事之后啊，又很后悔，怎么会造了这么大的杀业呢？所以附近的观那个很大的拜观世音菩萨的庙，他常常都去拜拜，也常常捐款，也帮这四位立了长生牌位，那都有生之年呢、啊，都一直只要有超度，他都有一直去，所以这四位才愿意出来跟他讲，然后。他呢也没有说不相信，也没有说相信，那怎么办呢？那师父就给他一张往生咒的小条子，就说那你如果相信的话哈，那我们持往生咒回向给这四位，也希望他们能离苦得乐。然后他就说好，我不管相不相信，反正持往生咒总是好的嘛，这是一个很好的咒，那我就认真持回向给他。他在回去的路上他就开始背，然后一个晚上已经背起来了，然后隔天呢就是只要有空他就一直持咒一直持咒。过了两个礼拜，我去我朋友的公司，他一看到我就跑过来一把抱住说，佳音啊，我要感谢你啊。我说啊什么事？他说我先生哈，多年来哈，早该升迁了哈，都没有升到他，结果呢前天呢竟然不仅呢就是升调，他还跳两级，那以他们的单位来说，以他们部门来说，还没有听过什么跳两级的。那他的朋友那时候站在这个最高署长的旁边，他的同学就说哈，因为要去派驻这个单位呢，都是警察的单位跟警政署单位两边是轮调的，可是这一次本来要轮调的单位呢，而且怎么调都没有他的名字哦，那本来要轮调的单位呢，那个最高首长突然说，哎，那我不想，我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轮调呢？我这次就不想这样轮调，那就没有他们警政署的名单啊。他就转身自己去翻，就翻出他的名字，就说：“哎，这个资历很好啊，那就这个。”所以他就连跳两级，升到一个他非常的欢喜的一个单位。所以他们就说：“往生咒真是不可思议呀、啊！”不好意思，耽误大家，阿弥陀佛。
好，我们谢谢佳音哈。其实像刚才我讲到那个。卖水果哈、哦，结果那个要做蜜饯的人呢、哦，故意说他的东西不好，让他的东西卖不出去。我顺便讲一下，就是差不多应该是七八年前，我是很少到外面去吃东西的啦。有一次就是信徒的孩子要结婚，他是全部都半素的。哎，人家全部都半素的，我不去不行啊！哈，那就在一桌吃饭的时候，我们那一桌呢就少了两个人。我说，其他的桌人家都坐满了哈，请那两位说，经常你们都有回来再拜佛哈，就到我们这一桌来坐。他一看，人家倒东西，我都不喝。我说对不起，我不要喝哈。甚至有时候我很不好意思哈，台北也有一位居士，他要请的时候说，人要请我袂使无去，我就请黄满师说，
你在那准备哈，一家拢五袋菜头，我们在上面哈。那个经理一直跑过来，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很好吃的东西。我说好啊，谢谢啦。其实我都不吃，因为我现在吃的很清淡。我说昨天哈，我多吃了两样东西，去到那个马来斯那边，他就跟我讲，你今天少吃什么，然后你应该多吃了什么哈，所以你的身体有变化。我们不要认为那是开玩笑，给价值出来闹要紧哈，害的都是我们自己身体。那一位是教授的太太，他们家是住在云林县的某一个地方。云林呢也有一个专门在做饮料的很大很大的工厂。他就跟我讲，叔你卖你蛮好啦。他们说啊，不然你就喝茶。对不起，那种罐装的茶我也不喝，我宁可喝开水。他就跟我讲说那个某一种果汁，他说要做出来有香味，一定要等到放到快要烂掉。所以那个我们讲的那一位居士，他在过去生中把人家种在山上的东西，说他那都种不好，科技的还什么你不要买。其实那个都是没有农药没有什么东西的，他就叫他的货就是滞销了以后，正好可以放几天以后，那个果实太熟了。那一位教授的太太就跟我讲说，我的亲戚有人去伫迄个做果汁的工厂，把那一定爱吼，青青袂做汁啦，一定爱甲囥甲黄吼，软软胖胖啊，拢有胖味出来，其实有什么有那个啦吼，有那个啦吼，他再把它搅进去，哇，臭味拢总有加吼。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如果每一个人那个在家居士如果有请客，他们也没办法，大家都不喝酒嘛，对不对？就啤酒也不喝，什么酒也不喝，就是水果尽量供应。可能到我们那一桌哈，请客的人就会说：“啊，师傅，你那拢不爱听，来了开来听哈。”我们也不敢讲哈，但是我这样讲，我是希望大家真正能够吃到健康的东西。我也希望他们能做的时候去想想。你自己不吃，你让人家吃，用生糖啊，一点爱生糖，暖暖开当做，所以他把他的东西过了期以后烂了以后，正好是他可以要啊。啊，我讲你这暖呀，无人要爱啊，对吧？一块卖六角就好啊，卖四角就好啊。所以你看到现在那个果报就现前了啊。为什么你们在拜忏我一定要讲这个？你只是把忏文里面讲一讲，大家都无动于衷，甚至于你讲我现在做的，我多吃一点东西，我贪人家的，或者是我欺负人，把不好的东西给人家吃，我自己来吃好的，以为我们福报现前了，不要啦，让胳膊很紧哈。所以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也不会不惜福浪费，我不吃，我较紧的我来头前退一挂。因为我看有一些道场现在我们这里没有了，人家还没吃，那个塑胶袋就拿来先弄好了，以后我管他要不要人不让这样替你松松照哈。最近我还看到有一个人说去人家那里去吃，完全都不认识哦，把那个菜规都弄硬豆豆的哈，然后去拿了那个喜饼啊食盒哈，拿了以后走了，那个人才说那个人完全都是不是我们这里的。你目前认为你真的是骗人。各位莲友，我们来这里以后，我们不是念经，你是说哇，我贪贪的，我来家念念的，佛祖拢给他打打去，没有呢，你不是是某一种宗教说你就帮我把罪挑了，你帮我赎罪，哪里有的赎，没有啦哦，是我们自己这一辈子所造的业，我们来生来世去受，或者是前半段时间造的业，后半段去受。你看刚才讲那一位助理小姐，她自己还记得的事情呢，自己这一世就受了。可是我们如果是来生再受，我们这一世受过去造业的果报，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甚至明明知道我真的有贪一点点，贪一世了两干没安诺。真的，如果不想造业、不想受报的话，我们现在一点念头都不能起。 好，阿弥陀佛，请站起来。